讲的主题是门徒的呼召，荣耀的盼望，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孩子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孩子向你心存诚实，来清洁的心来分享你的道。求主你的灵浇灌充满每一个在孩子在传讲或者是每一个听到的人。主啊，让我们你的话像火一样来炼净，来焚烧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向你心存火热，我们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心意，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灵运行在这里，让我们不见一人之间，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因为道活化在我们里面。也求祈求你给我们信心来领受与你的道调和，也让孩子在传讲的时候充满你自己的大能。主啊，感谢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刚才牧师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爱耶稣吗？你有更加渴慕耶稣吗？ OK， 好，那你怎么爱耶稣啊？你在什么事情上告诉自己说表明你自己你是爱耶稣的呢？你跟耶稣的光景怎么样啊？有没有今年一年更渴慕他，然后更怎么样，更跟他更靠近？你有没有更渴慕他的话语？你有没有更渴慕来服侍他？若你爱神，你一定会问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若你爱神，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一定是会纪念神家的需要，你顾念肢体的需要。所以我要问你，你爱耶稣吗？你在什么事情上爱耶稣？在2018年，你是不是，你跟耶稣的光景如何？那牧师在前四天做了一个梦，好，梦见就是这显明我的光景，牧师要很诚实来检视我今年有没有更爱耶稣。我骑着一辆摩托车，然后要载三个人，一辆摩托车要载三个人，第一幕。然后这三个人里面还有我的家人，所以最近我的在梦中显明我最近我家人两代之间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属灵人身上，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处理的能力，透过代祷，所以有在帮忙家人那个和睦。然后第二个呢，然后载着当然弟兄姊妹，还有载着我家人，一辆机车载三个人，显然有一点重了，OK。然后第二幕就进到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是我起初要载人工作的地方。我们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因为我们要骑着步步要送他们回家到达目的地。进到那个房子里面之后，诶，怎么大家就在房子逗留起来了？然后逗留起来就有一只很大的狗，就一直对我狂吠，而且要咬我，跳起来咬我，就拿东西一直丢它，一直丢它，一直丢它，还蛮忙的，要处理这只大狗。然后后来呢，我就再后来狗到最后就不见了，就看到有三只狗被拴在那里，是比较小的被拴在那里。然后我就觉得说，诶，我们不是要回家吗？我们不是要载他们回家，怎么大家一直在里面逛？我说不对呀，我说诶，出来出来出来，我们要回家，诶，这个在这里面既回不了家，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呢，我们是要马路上走才会回到家，这个目的地在这个房子的另外一边，诶，我们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这个建筑物就成为我们回家的拦阻，就成为回家的拦阻。所以我说出来出来出来，要出去要出去，我们要回到路上，我们要回家。好，所以第二幕呢，就讲到我属灵的光景有一些的攻击，所以最近这一两个月，我觉得虽然牧师还是在服事上还是有神的同在跟恩膏，我感谢神，但是我觉得我的心不再那么渴慕神，有很多事情让我分心，不再那么渴慕神，我不再那么样的等候神，所以我的心很不满足。因为我觉得我的心虽然服事上继续，但是我的心是跟神不再那么渴慕的。当我在这个光景的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有两个感动。第一个，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神；第二个，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都这样子的一个热心，那样的火热在服事，怎么我的心是这样有一点点冷淡的呢？我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们了，所以我不能够去停留在那里。也有可能是前阵的疲惫让我，有时候那前阵有睡不好，可能也有一些攻击在我的心灵里面。然后第三个，就是今年2018年，我的服事就是要提醒弟兄姊妹，出去，出去，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如果你一直进在你起初的这个地方，就安逸了，就不想再往前了，就成为你到达目的地的拦阻。所以今年2018年，牧师要带领大家出去，出去传福音， 出去完成神的大使命，因为我们一直在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就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这是牧师领受的。那弟兄姊妹，你今年你的心如何呢？到现在为止，你是不是对神还有那个起初的爱，不在乎你的外表？因为人看外表，神看内心，所以我们对神要存诚实的心。你的身跟你的心靠近什么？你的心渴慕什么？你的心是不是仍然爱着耶稣？我想神不要我们的燔祭，不要我们的这些赎罪祭，他要的是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像他，一个爱他的人。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我们的主题，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门徒的呼召，荣耀的盼望。我们要把今天的信息，把我们2018年的意象串起来。好，我们的意象来，今年是什么年？门徒福音年。好，我们来背2018年的意象哦。人人是门徒，小组皆幸福，人人如得与荣蒙主又蒙福，荣主又蒙福。所以我们里面有几个重点，人人要做门徒，而且小组皆幸福，我们要去开拓幸福小组。还有呢，我们得人如得鱼，好，我们得人如得鱼，并且我们要怎么样？荣主又蒙福，我们要进到那个荣耀的盼望的里面。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这里呢，另外一个翻译说，我也求上帝呢，来开启你们的心眼，让你们知道他的这个呼召，你们要来得的盼望是什么？让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有多么的丰富。好，所以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呼召我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在我们当中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好，所以今天这个经文提到他呼召我们要来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一个有盼望，是他呼召我们要得着这个是何等的盼望。好，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领受一个盼望，而且期盼这个盼望是远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期待的美好未来。因为神他说他的道路呢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为爱他，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多丰富神荣耀的呼召要我们来得的这个盼望是什么？他要给我们的产业是有何等的丰富？我们今天求神来光照我们，如果今天你愿意领受并且顺服，相信你的人生是完全的不一样，是非常精彩的，是非常丰盛的。感谢主，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那就是做门徒的呼召。他呼召我们要活得像耶稣，而且活出神原本造我们的那个样式。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并且带着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使众人蒙福，我们就可以到我们信心的地级，我们就得着那个荣耀的盼望，而且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好，我们首先要来看做门徒的呼召。做门的呼召，基督徒出现在圣经里面只有三次，但是门徒呢，在圣经里面出现348次。信耶稣的人就是主的门徒，要学像耶稣，是跟从主的人。门徒要做什么？门徒的意义就是想主所想，做主所做，而且走主所走的道路，这是门徒的意义。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生命跟脚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成长，生命是会成长的。你不成长，你停滞了，就代表你是退后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改变，每一个人都在往前，所以你停滞了，是代表你已经落后了，你已经退后了。所以很多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很多人不觉得自己需要成长，哦，觉得需要成长就是我的智慧啊，我的心力啊，哈，我的知识，我的能力。好，所以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我要一直装备自己，不放弃这个学习，这个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成长是指生命的成长。 你说诶，生命成长要去哪里做什么才能够成长呢？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的身体已经长大了，还要在哪里成长呢？因为我们还不明白主耶稣的呼召之处，他呼召我们是要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主耶稣呢，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要像他，而且呢要跟随他，要效法他。耶稣呼召我们要学像他，要跟随他，要效法他所做的。而且当你在跟随效法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预备一个心智，那个心智叫做受苦的心智。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要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呼召，我们为什么而呼召？为此，后面是相关的，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过苦。耶稣来是受人服侍还是服侍人？服侍人。耶稣他没有，他们说府里有洞，有没有？这个什么？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但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来呢，常经忧患，饱受痛苦，他舍去一切。所以耶稣来这条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舍下自己的道路。当然我们成为他的门徒，不可能是来到地上就得到这受尽一切的好处，就等着拿到登机证，就在候机亭里面就等着飞机来登机然后回家，是这样子吗？我想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他有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期待，就是我们要像他，我们是小基督，我们是他的门徒，在地上他要让我们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要知道他要得的盼望是什么。所以今天有人想要找教会，他觉得我要找一个很舒服的聚会，敬拜很好，什么都很舒服，环境外硬体的环境很好，这边也都很安舒，也不会逼迫我要当什么服侍哈，就坐着做礼拜哈。我跟你说，有人会期待找到的教会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哈。感谢主，每一个人都要服侍哈，感谢主。但是呢，我要说，你要找的教会是一个可以使你生命成长的，你要找到教会是可以帮助你来完成这个呼召，而且能够得基业的。不然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这些所谓的传道人，就是让弟兄姊妹都没有办法得着他这个丰富的产业，并且进入命定，所以这个成为得胜者。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你要找的教会是可以这样帮助你的，成全你的，而且是有影响挑战的，让你信心可以成长的，这样一个教会是我们所期待要建立的，要进入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要像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不是要安逸，就是在这里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安逸了，很容易我们就觉得就停下来了，不再渴慕，不再跟随。感谢主，我们呢呼召很重要，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要像基督自己。在圣经里面，基督自己，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呢？圣灵呢，他说我们要结出圣灵的九种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基督的本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九种果子是哪九种呢？来，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成长的目标。请问弟兄姊妹，你有持续在这些事情上面成长吗？你有越来越有爱吗？你越来越喜乐吗？你是一个和平的人还是喜欢斗殴的人呢？你有忍耐吗？你有恩慈吗？你心中是良善的吗？你是信实的吗？你是温柔的吗？你是有节制的吗？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掌管，会结出九种果子，或者是说一种果子九种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人这个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我们对人要恩慈，我们要良善，像天父一样里面没有诡诈，我们要诚实、信实，我们要温柔，不去报复，我们要随时可以被神来引导，我们要节制。好，这是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耶稣不只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而已，他其实最终要呼召我们成为像他一样。 他看重内里诚实，他看重人的内心，他看重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你要是一个对的人，你就能够做对的事。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你要献上什么，这些燔祭，这些礼物你做什么，更重要是你的心，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满有圣灵果子的人，像耶稣的人。好，所以另外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要这个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我们读罗马书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所以呢，神呢，他我们知道神都让万事都互相交互作用，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一件事情呢，如果一个人爱神，他就会得着好处，可能他不爱神，他就没有办法得着这个事情当中神要给他的祝福。那因为呢，预先所知道的人，这个预定下来，他就预定下来。这个预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包括人选都是他预定的，而且呢，这些定规的人选呢，他决定他们要成为什么样子，他们要到达什么样的光景，神都已经预定下来了。那这个预定是什么呢？他说让我们可以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就预定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就预定我们的性情跟品格都要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是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效法基督，就是要我们像他的儿子一样，在性格跟品格上。好，感谢主，很多人用自己的本性跟本质过一辈子。好，那他或许从不知道可以改变，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的改变的方式来成长。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只是顺着自己的性子，有时候很人很任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要这样就这样，我要发脾气就发脾气，就任性而为，任意而为。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被约束，我们不愿意被管教，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自己，这样子会，你这样过了一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八节，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割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情欲收，必从圣灵收永生。哈，意思说，你行事为人，你种下是什么，你必要回收什么。所以你要警醒，免得我们收取败坏。哈，所以我们说，年少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说，年少你不改变，你老大就会徒伤悲。因为当你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成为一个不可爱的人，成为一个非常自我的人，非常这个强势的人，到那就会落入晚年堪怜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这个放纵自己，我们不要任性，我们要让圣灵来管制我们，让神要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当你不断的接受顺服圣灵，你就收取永生。所以当我们顺服从圣灵的管理，我们可以结出那爱的果子，那平安的果子，那和平的果子，那个喜乐的果子，然后温柔忍耐良善信实，这个温柔节制的果子。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来管理，以及我们生命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这样的事情是律法不会禁止的，而且呢，别人可以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品格跟性情，我们就越来越像基督，我们就散发基督有的这个馨香之气，别人就会在路上就说，诶，你是基督徒吗？我怎么看你很像基督徒？有时候你在谈论或者你的态度，你走过去，你就会散发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效法基督，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感谢主。好，我们要怎么样成长呢？第一个，我们借着教导跟劝勉呢，我说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透过圣徒在一起彼此的劝勉、提醒，或者在装备课程中学习各种聚会圣灵的感动和提醒，我们生命就会越来越成长。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越来越像基督一样。我们若能够借着劝勉，借着这个教导能够成长，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不过有时候 候，这个教导跟劝勉呢，未必会有效的使我们成长。神也常常允许环境来使我们成长。第二个，借着环境的挑战让我们成长。刚刚说过了，神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你是一个爱神的人的时候，神可以叫万事都为你这个人来效力。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软弱呢，我们常常不自知，因为我们有盲点，就没有惯性，所以我们习以为常呢，所以我们常常可能个性很急的人，或者是有一些的问题，可能他是不自知的，久了哈，就变成良木了哈。所以呢，常常我们会认为是外面的环境困住我，其实神是正在借着环境使我们成长。有时候当你遇到财务危机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只是外面环境不景气的问题，我们也开始要思想我们对钱财的一个态度，理财的态度跟观念是需要成长的。在我们关系紧张的时候，会不会不光都是对方的问题，有些地方是神要你成长的地方。所以环境不会一直找你的麻烦，可能是借着这些环境要帮助我们。诶，为什么每次同样的问题都出现在这个事情上啊？神啊，你要我学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这样说，两个人这样说，三个人这样说？为什么我这个遇到的困境都是一样？是不是神你贴了这个环境要跟我说什么话？我需要改变，我需要调整，我可能很多事情借着这个环境这个冲突，他不是故意要找你麻烦，有可能是神借着环境让你看见，或许是你的问题一直是这个环境来出现，所以帮助我们能够看见问题，进而愿意的改变自己，而且我们成长可以使自己跟别人都蒙福。好，所以弟兄姊妹，神正在呼召你。这个门徒的呼召不是只有你去做某些事情，他更是要你成为他要你成为的人，就是像耶稣基督，学像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吗？别人是不是可以察觉出你的成长？你久违的朋友会不会看出你不一样？你信主这个此后是不是发出那个平安、智慧、安稳、信心？这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意义跟目标。所以不管是借着劝勉或教导或环境的挑战，神呼召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感谢主。好，再来呢，门徒的呼召第二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成为得人的渔夫。感谢主。我们刚才说门徒的意义就是要想主所想，做主所做，然后走主所要走的道路。耶稣走的路是什么路呢？它是一条福音的路。耶稣走的路是什么路呢？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呢，他呢传福音呢是耶稣的一个主业。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呼召来像耶稣，我们也要去传福音。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来是为了要寻找，是为了要去找，还要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好，路加福音4章43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耶稣奉差是为什么？为了要传天国的福音。所以当我们呼召来向耶稣，做耶稣所做的，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就是一条福音的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有的服事如果不跟福音这样连结，我们做的只是副业。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没有去做到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务正业了。所以今天呢，你们坐在这里是为了要传天国的福音，今天我站在这里也是要去传天国的福音，要完成这个大使命。感谢主。好，这里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马太福音4章19节，来，耶稣对他们说，要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里有一个背景，就是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走在加利利的海边，看见几个渔夫正在那里撒网捕鱼，耶稣就怎么跟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圣经记载，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于是这些渔夫就舍了网跟从了他。渔夫本来对这个 满网的鱼呢有很有感觉，但今天神呼召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这个对象啊不再是鱼，而是对满地的人很有感觉。如果来对照今天来说，那神呢，他就是可能我们过去是对满满的钞票的事业机会很有感觉，很兴奋哦。可当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这个鱼就跟这个钞票一样，神是要我们对满地的这个灵魂能够进满地的灵魂来归向神，这样的服事是感到兴奋，是很有感觉的。所以主要我们得人如得鱼，我们不是渔夫，但这个鱼就是 money 就是我们的工作事业，让你得人如得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金钱，这个机会。所以耶稣要呼召我们尽一切力量领人归主，领人归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大使命里面，我们要真的要这样子的来完成，而且能够来看见，当我们去执行大使命的时候，看见神的一个祝福。好，所以呼召我们尽一切力量领人归主。那有关大使命的经文在这里有一处，在使徒行传1:8，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刚才我们提到说怎么样子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是不要任性，要致使老我，要制服己心，不要任意而为。所以我们这样不断被圣灵管制，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好，要在这个全地来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这个刚才说这个使命呢，是耶稣升天之前交给他门徒的。好，所以这2000年以来呢，从他的门徒开始，一代又一代的传递下去，一直传到我们身上。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站在这里，都是为了这个大使命，为了这个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在马太福音28:18-20，我们一起来读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好，这个动作，这个命令含底下几个动作。第一个是去，第一个是传，使万民做主人，第三个是洗，给他们施洗，第四个是叫教导他们，教导他们。好，我们首先要看到得人渔夫重要的关键就是去，要行动。所以这个，所以是耶稣基督已经得着这个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所以耶稣不是叫我们赤手空拳的去，而是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权柄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的权柄给我们。那在创世纪3的时候，这个权柄已经被撒旦魔鬼夺去了，所以撒旦魔鬼 这段时间就遍地都满了他的爪牙，他也在那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但当耶稣透过死，透过从死里复活得回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就说，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所以当耶稣夺回这个权柄的时候，因着他的同在，把这个权柄交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我们要去，我们有这个权柄。所以神不是叫我们就赤手空拳的去，他是把权柄给我们，我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仇敌的作为。所以今天只要是主的门徒们，主对我们的呼召跟托付，我们就是要去，好，这个去。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12:1呢，耶和华对，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好，这里就讲到是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关键了吗？完成大使命就是要去。好，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明白，我们可能需要在那里思想祷告计划，但是重点就是要去。刚才我说我做那个梦，如果不出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我们行动才有果效。神要我们的是行动。所以呢这个我们圣经有讲到一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那个领1000两的，他就是在那里思想，他就在那里计划，他就是在那里祷告，然后呢直到耶稣再回来了，然后就被神责备他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怎么样，他有没有行动，他计划，他拿着这里从道主回来，他都没有产生行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说你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计划，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事业、我们的学习，我们有很多计划，可是你都计划了，想了很多东西预备好，可是你都没有去行动的话，三年、五年、十年过去了，你还是在原地。你会说，哎呀，我怎么都，像我要学英文已经学了快三四年，我买了一大堆教材，然后呢这个讨啊学学不要零零，所以在那个这个幸福小组说有一个重点，他说你做幸福小组要一直做下去，一直做下去，因为我们很容易遇到困难，我们很可能有些东西我们就开始就放掉了，所以在学习英文的过程有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持续，所以呢就这个十年二十年我还是没有把英文学好，是虽然说很期待，因为有一天要去宣教，期待这个像地球村都语言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可是只是知道只是计划是没有去没有行动就在原地，所以很多人会叹息说，哎呀我怎么都还是这样啊，我的工作怎么这样啊，我怎么还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需要去行动，我们需要去，我们需要起来，好，所以去改变，去行动，这才是关键。感谢主。所以当呢我们大使命是需要行动的，教会念念不忘的使命，这是我们意向，我们必须要行动。所以当你信主了，得救了，你上了培育系统，你上了清泉事工，医治了，你受好了一切装备，我们就要开始要去到各个需要的工厂去实习，去学习，去服事。所以我鼓励你，若是教会鼓励你来担任什么职务，或者邀请你进入什么样的事工，你要说好我去。所以当桂华牧师他当时候邀请我成为龙潭活水灵粮堂的负责同工时，我真的是戒慎惶恐，因为我已经习惯躲在安全舒适的领域，我害怕承担责任。后来因为教会的需要，因着神环境的印证，所以我勇敢的回应这个呼召。当我说 yes， 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到我经历的成长，我到达了领域是我信耶稣二十几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在接受挑战跟顺服的时候，生命才能够成长跟扩张。如果你继续保留在原地，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要带你到信心的地级，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要让你经历的那个恩召是什么，那个盼望是什么，那个要给你的基业是何等丰富。如果你继续在原地三年五年你不成长，我们就会在原地。可是当你接受挑战跟神说是的，当我们这样接受挑战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一切丰富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要开始三月份要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要说我去，这个才是关键。那请容我这么说，面对大使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叫做观望，这正是我们领受祝福跟释放祝福的最大拦阻，就是观望。所罗门王有一句名言，我们看一下，在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来，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意思说，如果你的眼目呢一直定睛在你的环境上面，好，你的眼目一直定睛在你的环境上面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理由，然后很多的借口，让我们不去行动，结果是一事无成。所以你在那里看风，你在那里望云，哇，今天风很大耶，这个撒种不太适合耶，诶，看云它可能会下雨啊，好，就是不要收割。所以你又看风又望云了，什么时候，今天太热了，今天又下雨，今天又太冷了，所以我们呢就一天又过一天，就是一事无成，毫无进展。所以这里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去行动，要超越这些困难，而不是停留在那个环境的困境上面。或许我们要做幸福小怎么计算，哦，这个怎么可能呢，那个怎么可能呢，这个根本就做不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三年五年过去，我们还是如此。好，第一个叫讲要去，第二讲要传，要使万民做耶稣的一个门徒。在我们要去传，去然后要做什么，要传。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预定要每一个人都跟自己和好。以前因为罪，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跟神为敌，我们骂他，我们不明白，我们拜偶像，所以我们是 跟神为敌。可是神他在基督里是要我们一个人都跟自己和好，然后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身上。神他用借着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孽，所以并且呢，他将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谁？我们。所以要劝人跟神和好，就是借着福音，是托付给谁？托付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已经过犯归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他要我们这个和好的道理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去劝人跟上帝和好。好，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正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因为他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得以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看见神的大能跟恩典，以至于我们去的时候，当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开始去的时候，就看见哎呦，这个祷告有灵嘞哈，这个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嘞。哎，我就有一次美丽姐说她以前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全能哈，这个圣灵的这个大能哈，所以有一次她就为她祷告，一直释放都没有经历过，哇，为祷告怎么那鬼就彰显了哈，就开始经历到一这个赶鬼的服事了哈，这是她真的是哎呦。祷告这么有能力哈，祷告鬼就彰显。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了被压制的能够得释放，然后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你从来没有经历到神的全能，你从来都没有经历到那个得人的喜乐，那个祷告的大能，你就要去，你要去，因为你缺少去，所以你没有办法经历到。所以你如果你基督徒当得很闷，你觉得常常忧郁，那你就要出去关心别人，去传福音，去探访，你就会看见神与你同在，你就会经历到当你去的过程当中，神他说他与我们同在，这个去的结果就是神与你同在。跟你旁边说，你去神与你同在。好，感谢主。所以福音的挑战呢，会发挥你生命最大的潜能哈。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牧区都要出去福音快闪，让孩子去接触这些龙潭的这个居民，然后跟他们互动，然后拿这个经文礼物卡，然后为他们祷告。所以当我们孩子跨出去的时候，你会说啊，有效吗？这样有什么意义吗？有。当我们孩子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们经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他们就会很兴奋。他们哦，我们原来可以耶，好，我们不是好像都受人家照顾，我们可以去传耶，神会使用我们，神真的与我们同在耶，感谢主哈。所以福音的挑战在能够发挥你生命中最大的潜能。如果每一个人都留在安全的区域，在这安全区域里面，你会自由自在，你会没有什么困难，也不会有危险，也不会有挑战，当然也不会有进步的空间。福音包含好几层，第一层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跟神之间那个罪的鸿沟被除去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个好消息跟别人分享，我们就要去服侍人，做盐做光，感谢主。但是呢，这样子下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当基督徒久了，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安逸了，我们已经不再传福音，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就逗留了，我们可能就慢慢的等，哇，等了几十年过去，好，我就是等着耶稣回到耶稣的面前，享受永远的安息。好，就好像你要到飞机场，你在那里呢，已经办了登机手续，托运了行李，然后你拿着登机证，然后就坐在候机室，等到飞机来的时候，你就登机，然后就回家了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做的更多，这个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不然我们信主神就直接把我们接走就好了。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来，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怎样？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以前的那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帐幕是可以扩张的，好，他们只要把这个绳子呢放长，橛子坚固，他们就成为一个这游牧的这个可以活动可以拆除的这个帐篷。所以他说要扩张，神要扩张，而且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绳子。所以呢，神要给你的不是你目前所拥有的，不是你眼前所看到的，在 是有很多新的，是你没有尝试过的，是你未曾看见，还没有想过，你还没有听过的，没有经历过了。这就是你的地级。因为刚才耶稣在他命令当中说，你要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你安息了，你要走到犹大地，犹大地你也觉得适应的不错，你要到撒玛利亚，然后最后呢，你要到这个地级。原来你有这个能力，神要你不要限制，不要限制，要不断不断的扩张。然后原来你可以，原来你有这个能力，原来我当基督徒可以这么荣耀，原来神要我得的是这么的丰富。但是神要呼召我们就是去得。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每年都会自费去宣教，而且不止一年，我知道有人已经去了六七年了。丽珍老师，不管是去非洲，去这个莫斯科，或者去这个马来西亚跟印尼，每年都自费耶，还要牺牲假期耶，暑假要去，还要做很多的事情预备耶，要去宣教。可是为什么还要再去啊？又花钱，又花假期，去那边还要害怕有什么传染病，可是为什么还要去啊？原来我想他们去，在这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原来我可以这样服侍，原来我可以这样领人归主并经历上帝，原来上帝有这样的大能，那是我们眼界没有见过的，那是我们身体没有体验过的，原来我可以这样扩张我的境界，原来我不会死，而且还活得更好。是我们的环境就透过我们去，我们就被扩张了，我们的生命就被扩张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就被扩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扩张了，我们的信心被扩张，我们胆量被扩张，我们许多的这个关系，我们许多的这个经历，我们的爱心也被扩张。所以感谢主，当这个扩张之后呢，我们要面对的这些困难，不管是在你的生意上、工作上、家庭上、孩童教养上，或者竞争上、人际关系上，还有健康上，当这个打不死你的，就成为你成长的力量，绊不倒我们的，就成我们站起来的跳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扩张，扩张，再扩张，跟旁边人说，我们要扩张，扩张，再扩张，感谢主，要扩张，扩张，再扩张，感谢主。好，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们来读，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着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所以这里说，你看到耶稣做的医病赶鬼神迹奇事，你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当你跟神说 yes， 我们就被扩张了。我们在亚伯拉罕有够信心了吧？可是呢，亚伯拉罕不断的被扩张，神叫他要离开本族本家，要离开，要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所以亚伯拉罕不知道去哪里，但是他顺服了，他就去了。当他这个没有孩子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这个100岁，你要生一个儿子，撒拉90岁要生一个儿子，他说你的后裔将来要比这个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更多。这个亚伯拉罕相信了，好，你看他就扩张了，他相信了，他接受了，他就扩张了。当孩子长大的时候，神，这个亚伯拉罕已经蛮老了哈。这时候神还是要扩张他哎。好，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信耶稣已经很久了哈，该学的都学了，该做的也做了，我就坐下来吧。可是神，你看亚伯拉罕，给他已经到有应许之子了，神还要再次扩张他。神怎么扩张他呢？神说，你把你最爱的以撒献上给我。哇，带他到山上，献上当作祭物献给我，很挑战耶。哇，老了还要经历这种扩张，所以这个挑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是神应许给他的啊，怎么现在要叫我杀了献祭呢？而且神，第二个挑战，神从来没有叫人这个杀人的啊，怎么这时候叫我这么做呢？ OK， 这是亚伯拉罕他面对的挣扎跟挑战。但是亚伯拉罕他做什么决定？他决定相信到底，他决定要被扩张。哇，所以呢，他决定跟上帝说好 yes。 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就非常戏剧化的发展。大家把祭坛弄好了，把柴放好了，把他儿子以撒绑起来放在祭坛上，当他拿着刀子要刺当儿子心脏的时候呢，这时候上帝阻止了他。 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2:12-13，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这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刚好看见一只公牛，它的两只脚刚好扣在小树当中，稠密的小树当中。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姊妹，神是真的要他杀他儿子吗？夺他所爱吗？没有，神是要更大的来扩张他。这一天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信仰来到他经历的地极，来到他经验的地极，他以前从来没有经验过，不管是信心、情绪、他的理智、他跟儿子的关系、他跟上帝的关系、他对上帝的认识，因为他说他愿意，他就来到全新的一个境界。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给这个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一个意思。所以今天人还说耶和华以勒的神就是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有时候我们给人家奉献就写耶和华以勒，就是上帝为你预备的意思，上帝预备的意思。所以呢，因我们看到当这个你愿意的时候，你离开你的舒适区，你愿意扩张你的境界，跨出去，你就往你信心的地极移动。亚伯拉罕说，因为我愿意献上我最好的，神就为我预备。所以当他愿意献上的时候，神就为他预备。有趣的是，这一句希伯来文圣经这个预备的意思就是看见异象的意思。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子愿意的时候，回应的时候，神就让亚伯拉罕看见异象。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说我道路在哪里呢？我道路在哪里呢？哎呀，我就想到前思后虑都不太可以啊。可是当你愿意，神就为你预备；当你愿意，神就让你看见异象。在这个山上，神必有预备。所以呢，愿意的人，神就带他到信心的地极。我们看到最后创世纪22:15-18，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有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因为亚伯拉罕献上他那一个独生的儿子，神就把千千万万的子孙都给他。所以当你献上你最爱，神要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你献上的不会就此失去，而是会丰丰富富的得着，因为神要他那个儿子这个试验，是因为神要更多的祝福亚伯拉罕。感谢主，所以蒙福第一个条件就是愿意跟随，愿意顺服。所以当弟兄姊妹，神挑战我们的时候，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甚至那个愿意是你愿意去关心一个人吗？你愿意去跟一个人和好原谅他吗？你愿意去跟一个人道歉吗？你愿意去还一笔债？你愿意将一笔债务取消吗？你愿意来跨出你舒适的这个安全的领域，然后往神所要你去的地方去走吗？纵使你不知道那个地方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你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会做幸福小组对我来说其实是真的有一些压力，应该是蛮大压力的，因为也不知道会怎样。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时刻呢，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光景在跟随上帝，而不是你看得一清二楚，什么都考量完了，这个有预备那个预备你才走上去。其实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因为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不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所以蒙福第一个条件就是愿意跟随，愿意顺服。感谢主，我们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腓立比书4:13，我们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当你能够在耶稣里知道他的心意，你也把自己呢放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能够万事都能够做。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方法，但是跟随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我们才能经历到我们生命的地极，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生命的地极。因为神不是只有要我们现在的光景，神对我们的盼望是有何等的荣耀，神要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盼望我们都能够来向神来回应。我要说，如果今天我们，我再次的思想，我们今天我们的建堂，如果当时候神的一个引导，我们没有及时回应，现在已经经过四年的时间，我们仍然，当初我们没有做出那个回应，我们不会有土地，我们也不会有奉献，我们也不会有今天我们图都几近完成，我们就继续的仰望神的供应，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建堂。这四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厕所常常不够用了，弟兄姊妹连讲员都要排队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四月份我们要成立我们的崇拜青年崇拜第三堂的崇拜，我们也没有场地啦。如果在这里又继续做争，这边就没有办法练敬拜，所以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找地，没有这样的回应，就哦钱太多啊，不可能，我们人那么少，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去回应。神去顺服神的行动，我们现在就三年五年我们还是这样，我们要面对我们更大的困境，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让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要带领我们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顺服。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很聪明有智慧的，因为他们不管到哪里，他们就要得属灵的产业，他们知道在地上我们有产业，但是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要永远的产业，我们要得永远的福分，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我们可以跟神说，是的，当跑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神说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感谢主，我很快的要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呼召并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要谈谈我们怎么样子来这个得人如鱼，并且进入这样的一个效法基督这样的一个呼召里面。我要来谈一下我们在今年教会要走幸福小组。那有关幸福小组，因为我们教会做过这个恩惠相遇，其实很多精神是一样的，用诸般的智慧劝勉人教导人，所以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不变的，但是材料方法可以改变，因为以前传福音的方式可以在公车上，或者就是可以在公园，可以大楼去，现在哦，你要进大楼管理员那一关你都进不了了，现在诈骗的这个招数太多了，你在公园上随便发给人家，人家就吓死了，你太靠近人家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企图，所以我们要开始又踩着关系性的一个步道，步道传福音，而且我们是用怎么样，用群体的三个四人，三到四人的一起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幸福小组的特色呢，它是怎么样的特色，它是单打变群体，所以我们的幸福小组是在这样的一个三到五个人一组，以团队传福音的方式。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十章一到二节，耶稣训练门徒打发他们出去是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山谷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这讲到团队的力量，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三个人比两个人好，所以我们会有三到四人一起去开拓传福音。然后我们是以慕道友为本，而且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是以八次的聚会为一个段落，主题是连贯的缘故，所以人能够用带状而不是点状的方式来传讲福音，让人在这段时间有机会来经历神的爱。所以他说这个幸福小组成功的关键就是感动感动再感动，就是我们就是要让他不仅一次感动，再一次感动，第三次感动，第四感动，他感动越多次的时候呢，他就会要信耶稣了。所以你的服事就是要带出感动，带出感动。那什么叫怎么样会带出感动？如果你做你本分，那个叫做这个叫做应该，但是你超过做，超过多陪人走一里路，那就才会带来感动。感动就是你多多做的， 好，就让人能感动。所以我们要以这个慕道友为本。第三个，依靠圣灵，看重祷告。所以这个幸福小组会带动教会的祷告，因为你不祷告，你就邀不到人；因为你不祷告，他来了他就不会信主；因为你不祷告，就有属灵征战。所以你就要依靠圣灵，要不断的祷告。哈，确实在这个收割的时候，也是最容易仇敌来抢夺的时候，所以要祷告再祷告，因为确实是有仇敌的拦阻。哈，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小组开动，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晨祷、我们的办公室祭坛、我们的小组、我们个人祷告，都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为得人上面呢来代祷。哈，第四个就是恩赐不同，要彼此配搭。哈，感谢主，大家能够联络的合适。哈，我们刚才说这个大家连结在一起不容易。好，不容易就力量就强大，而且恩赐配搭。好，感谢主。那我们看这个幸福小组不是在另外加一个事工，是在生活中传福音。好，那福音就是生活，就利用你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网。好，所以不用特地再去一个特定地方传福音，生活中传福音，譬如说你这个美发店啊、小吃店啊、买菜啊、学校啊、公司邻居。好，所以我们就会留意，诶，这些人会不会成我们福音的对象啊，我们要邀请他，所以我们赶快建立关系，我们要去这个怎么样建立关系，怎么邀请到人呢？他有教导我们呢，第一个要很热情，哈，所以你的声音要抬高，然后那个笑容要原本的两倍，还叫我们实际操练，然后都被他们吓一跳 ，OK， 所以太热情会吓到人，但是他就是要热情才会感动人。如果你冷冷的，人家觉得一点都没有被热忱的接待。第二个，你就是要举手之劳，所以呢，你就要常常去做举手之劳，然后看到有人啊，帮他按一下电梯，我帮他提一下菜，或者是服务一下他，好，举手之劳就可以跟人家建立关系，就可以了。所以要热情，所以你如果冷冰冰的，人家都会觉得是被拒绝。好，所以要像牧师一样热情，牧师永远都是笑眯眯的哈，因为呢，不笑眯眯呢，大家就会找牧师麻烦。牧师是我做错什么事吗？你为什么脸臭臭的这样子哈 ？OK， 好，所以我们要喜乐，要热情，当然不是假的啦，是因为看到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可爱，而且都是神的圣灵。是又美又善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好，看到我们彼此之间大家的忠心，大家像家人这样彼此相爱。好，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开始呢，这个传福音成我们教会的文化，让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跟这个福音连结在一起。然后我们呢，也教会办活动，不管烤肉什么，都是为了要让更多帮助弟兄姊妹跟人建立关系，让我们一直都有这些 best 可以邀约。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请祭拜团，我们传福音虽然有困难，但是这是至亲至战的苦楚，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为此劳苦绝不徒然。我们不行动，我们今天不行动，明天一定会后悔，因为我们就会保持在原地，我们一事无成。弟兄姊妹，神已经赋给我们能力权柄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在这个完成大使命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必经历神的大能，他必与我们同在，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他必会扩张我们的境界，是我们到我们未曾到达的一个境界。所以弟兄姊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因为有人去传，都是因为有人去付代价，就是有人去把这一个与神和好的道理他去告诉人，他完成神的托付。所以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或许已经当基督徒很久了，我们不太会传福音，你如果你不传福音，福音就在你这一代就断代了，就香火就断了，你就没有属灵的下一代。你知道断代那是很可怕的，你没有属灵的孩子，你没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传福音，让属灵的儿女，我们带领许多人来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爱到你今天所领受到的，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你今天向我们说话，主啊，你要我们去。虽然我们想到，仍然会担心，会害怕，我们付得起这样的代价，但是神啊，我们知道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行进当中必看见异象，主啊，主啊，让我们勇敢， 主啊，勇敢的跨出去，让我们勇敢的来向你回应。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遇见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去，往哪里去，主啊，你要我们往你所指示的地方去。我们不知道在那里我们遇到什么事，我们遭遇什么事，主啊，求你给我们信心跟勇气。主啊，在这以后要这得人，主啊，这个策略里面要做幸福小组，我们真的不知道。主啊，我们会经历什么？主啊，主啊，但是当时我们主啊看风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撒种；我望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收割。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不再看风，不再望云。主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刻，能够把握的永远是今天。主啊，主啊，明天我们不能把握，昨天已经过去了。主啊，永远是今天我们可以掌握，永远是现在。主啊，让我们不再单言。主啊，主啊，你等我们去得那地为业。主啊，你要等我们去得那山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要带领我们到信仰的地级，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主啊，我们要一个兴奋的基督徒的生活。主啊，主啊，我们看着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着大能神迹彰显在我们当中。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勇敢的为你而去。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用生命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笑容。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是舍，赐我勇敢的心意不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你很熟你我前行，我只愿
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退后冷淡。或许你觉得很疲倦，不管你休息是为了跟神更加的亲密连接， 而不是心跟行动都远离。神挑战我，不断地挑战我，不管你信耶稣有几年了，他要我们不断地去，他让我们去到信心的地极，得着他要你得着的。若是你的心已经预备要停下来，你不在，你或许很久你都不想要行动，或许去你是一个看风望云的人，所以你总是把有很多的现实环境像大山一样挡在你的前面，你总是害怕，你总是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再一次让我们有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开始不一样。在2018年，主啊，做你的门徒，我要效法你，跟随你的脚步，我要成为得人的渔夫，用你大大张口。纵使你觉得现在你的心跟你的口对不上，你都要向神来呼求。或许你受到攻击，受到搅扰，你要在神面前恢复那个起初爱神的心，火热的心。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主，我们渴慕，我们渴慕，主，我们不要停下来，主，我们不愿意停下来。主耶稣，我们要继续的接受你挑战，求主你继续挑战我们，主，你继续挑战我们，主，一切的攻击，对我们心灵的攻击，那些野狗，那些对着我们一直叫的，做我们害怕的，主啊，使得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主啊，冷战的、疲倦的，主啊，使我们里面灰心的，使我们里面惧怕的，主啊，使我们疲倦的都要除去。主啊，你都要来除去。主啊，你祝福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你复兴的火焰燃站在里面。主啊，就不再望雨，我们不再看风。主啊，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要留心你的话。主啊，是要看见。主啊，你呼召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向你回应。我愿意，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就要看见你的荣耀。我愿意，就要看见你的预备。我愿意，我就要看见异象。主啊，你帮助我们当中很多想停下来的人，想要休息的人，主啊，想要退后的人，主耶稣啊，求你再次挑战我们。主啊，这次迎接挑战的时候，主啊，这次不管我们经过任何的激流险滩，主啊，你必带领我们，圣灵必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上面的灵再次来充满我们，再来挑战我们，再来复兴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孩子特别要为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来祷告。主啊，你呼召我们，你让我们知道，你开这时候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知道你的呼召，你呼召我们要得到的盼望是什么，让我们里面有盼望，有亮光。主啊，你所应许要给你的子民的产业有多么丰盛。主啊，我们在这里耽搁不去得，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主啊，你要把我们的地业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丰丰富富的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你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到他们信心的地极，经历到我们从未经历到的。主啊，主啊，感谢你他们的信心。主啊，是的，他们跟你的关系。主啊，他们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事业工作，他们都要经历前所未经历过的。主耶稣，感谢你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来跨越，给我们行动使我们往外去。主啊，主啊，让我们在属灵上面有产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勇敢来顺服，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主啊，感谢你，他献上他最爱的，以致主啊，你千山的羊，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你还跟我们要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气息从你而来，我们一些获财能力由你而来。主啊，我们还想跟你计较什么呢？你帮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一切都在于你，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给你。主啊，我们不会失去我们的生命， 我们将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到我们教会要开拓弟兄姊妹，再次最后做一个祷告，为到三月份要开拓幸福小组祷告，让为我祷告，为到教会都预备好来行动来祷告，让我们得人如得鱼，并且教会倍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教会主要开始要幸福小组，哦，主要来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思想筹划，我们不只祷告，最重要我们要去行动，我们要产生行动，我们要去，我们要开始行动，我们就经历到我们前所有经历的，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哦，主啊，所带来的这个祝福，主啊，我们可以经历到福音的大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都能得人得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下定决心，我们要开始行动。主啊，主啊，我们不再只是看困难计划，这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主耶稣，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天父，你与我们同在，愿你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你继续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每一个人，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爱火重新点燃，燃烧在我们的血里，让我们为你主啊征战到底，主啊，愿你的爱火燃烧，燃烧在我们的血里，让我们忠贞爱你不移，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要爱你到底，主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主啊，真的是与你一曲一起，主啊，主啊，我们要到地极，主啊，我们要宣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大大的祝福，主啊，亚伯拉罕的祝福都临到我们的身上，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请敬拜团继续我们末早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
融化我，深深地